所以这里的求是不是就是说不是得救这个层面，而是成圣的这个层面，
追求，
不断的追求，就像这个他所说讲的一样，就是我们不断的进入这个世界当中，
是的，
在我们身上神的国的统治，
是的，很明显是的。因为我们去看上下文的时候，他那上下文讲的是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不对？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方向的追寻、追求，对不对？或者说对今生一切需要的一个看重和重视。所以他那里与之对应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与之对应的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同样就是追求、看重、追寻，以它为你人生的方向。我想其实是这样的。
这是一致的哈。
一致的。
其实这也是就是一个，如果照罗马书来讲，就是一个活体，不断的将福音呈现在他的身上。
是的。
进入他的生命。
因为登山宝训呢，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是把我们展现那种天国的样式、天国的次序、天国的那种生活的样式的处境展现给我们看。但事实上来讲，一旦展现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我们跟这个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对不对？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我能做得到吗？首先呢，第一个结论是做不到，因为耶稣基督真正为我们做到了。第二个结论是，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到了，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应当竭力的去追求。你会发现这个反而看起来是矛盾的，对不对？第一，你做不到，第二呢，你又需要竭力的去追求。信仰的张力和美感就在这里哈。世俗偶像化的或者是人间宗教的那个信仰是没有这种张力和美感的。他就是说一条道走到黑的，对不对？做到了就是做到了，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做到了是一种法，做不到是另外一种法，对不对？
这就好像我们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但喜欢还是小葱加辣椒。
这个最难改，对不对？
我就喜欢这个味儿。
这口味培养出来了30年。
太难了。哎呀，就因为那个，就是讲到这个书啊，就是发那个电子书，真的是看，这是在我们那个，就是认识的一个同工发生的事。解决这个问题，很明显的问题，但就是很难把它给，就是有时候讲清楚，你讲清楚了，他觉得是你没看清楚，
是
没学透，
是，
而不是他们里面有问题。
在某个角度来讲，我甚至会觉得他是对一种唯理化的信仰的一种反弹和表达。就他可能在过去的20年的信仰生活当中，他缺乏这一种巴克斯特所展现的信仰的活力、内在的深度。他想追求这种活力和深度，但是当他想追求这种活力和深度的时候，他跟巴克斯特最大的不同就是，巴克斯特追求这些是深深的扎根在那个称义、福音、得儿子的名分那一个宗教改革以来的伟大的信仰的教育的基础上的。但是他却不是，他掺杂了一些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新纪元运动的东西、时代论的东西、彼得森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在某个角度来讲代表了东方美，代表了某一种的人的情感的诉求的表达，或者代表了一种生命的一种鲜活的，或者说这种奥秘的需要。奥秘的需要，是的。
他讲这本书叫什么？魂的得救。魂的得救。魂的得救就是在今世舍掉魂，将来得到魂。将来得到魂就是进入神国。就玄之又玄的那种东西，
是
很矛盾，
是的，
就像打太极一样，
是的。你让清教徒默想这些奥秘也好，得救也好，或者说这个很多东西也好，它常常跟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一个是跟上帝的 作为是福音，默想福音的内容，一个就是自己的人性当中的罪和软弱。
嗯，
你看这两件事情同样默想的时候，他就不是搞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了，而是最终还要回到落实到那些最基本的蒙恩的管道上去，对不对？与上帝的崇高、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然后人的糟糕败坏堕落小性软弱，那这两件事情怎么调和，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就可以非常扎实的落到那些常规的蒙恩管道当中去，来去解决它。但是这种就失去了一种教义纯正真理的焦点的时候，他就只能把焦点放在自己无法安放的、无处安放的莫名的情绪当中。
嗯，
那种莫名的情绪一旦被挑起来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个是更高一步的属灵，
嗯，
或者更高一步的奥秘，更高一步的看见。但你会发现清教徒的默想，他不是说自己发现了更高一步的属灵、更高一步的奥秘和看见，他是发现说我们需要回到那个根基上来。
嗯，
我们回到那些圣言的最初的，就像刚才蒙召所说的，他每一页几乎都在引用圣经，就基于圣经的默想和基于莫名的自己的那一个情绪的默想之间的差别在这里，
有点臆测的、臆测性的是。
哎，对对对对对，在某个角度来讲，它是更接近于天主教的方式。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就是这个，我们不敢跟它定上一个，但是它里面有这个教义。
嗯，
什么教义呢？就是他说，那么论到那些在外面哀哭切齿的人，他们在哪里啊？就是有讲到进神国的人嘛，很多选。选上了，但是被留下的很少，有的给扔到外面去了嘛。
是。
那在外面这些就哀哭切齿的怎么呢？他说，这些人他们还要有机会等待再次进入神的国，他们悔改的机会。
嗯。
而进入天国，
是吧？
这不就炼狱吗？
是。
但你没说，哎，这顶他的思想很杂乱。
是。
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弟兄。他的热心就是没有真理，你不能说没有真理啊，因为他认为他所知道的真理你们都不知道，
嗯，
没看懂。
是，基本上这也是天主教的圣品阶级的这个源头嘛。
嗯，
就是总有一小撮人是属灵的资产阶级嘛，大师嘛，
就这意思。
对
对，
但是
将来进入千年国度的人都是比较特别的人。
是，
没有特别特别得到的人。
是，
他能进入。
但你会发现保罗一点都不装大师，对不对？保罗最讨厌装大师的这些人，反而保罗就直白的说自己的那些的事儿，对不对？甚至他说我从前怎么逼迫教会的，对吧？
嗯，
我怎么这个是法利赛人的，我怎么刚硬不悔改的。
嗯，哎，比如说他这个一方面强调十分的努力，另一方面强调什么软弱。他说你何时，就像保罗所说，你何时软弱，何时才能得刚强？你怎么刚强？你使劲软弱。
是吗？
你使劲软弱，使劲软弱是软弱到什么程度？就软弱到你不能再软弱的程度，要使劲软弱。这个时候基督的恩典，基督的能力才能成为恩典啊。所以你要很硬软弱，你不软弱，基督的能力都成不了恩典。
是吗？你要告诉他，你不可能达到你不能再软弱的地步，你永远可以无限的突破那个下限和那个心低。你以为到地板上就是心低了，其实地板下面还有十八层，还有地下室。这他对人的全然堕落和败坏一点不了解吗？难道？
哎呀，了解，但是就读那本书，你得就是什么，读几页。喘口气儿，忍耐的，做个祷告再继续读
啊。
因为你要和他去，
为了跟他聊天
聊天嘛。
嗯，
你读不完，他都说你没读完，你聊什么？
嗯，
就是。而且这样的思想，不是个例，他不是个例，他喜欢这个主人，他回去一讲，哎，原先，他说，他就拿什么来？证明这个理论的有效性，原先那都不聚会的人，都服侍的人，一听到这个， 我立马就起来了。
嗯，所以我也还是会说，这个确实切合了一些人的需要，
嗯，
切合了他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需要。但是有的时候你喝一杯毒酒也是可以当时解渴的，就是有毒的水你即使喝了当时也能解渴的，对不对？你毒发身亡至少也要经过几个小时，但是当时喝下这杯水至少解渴的感觉是出来了。
嗯，而且有的毒酒是很爽的。哎呀，
啊，
哇，所以有的时候感叹，对于这个我们改革宗教业，把握的真的是最可怕的是，你就把握的什么，这二半吊子，
嗯，
有一点儿。但是不坚固，他没有，至少没有那种框架和体系。然后呢，他就把很多的我学到的这些这个改革宗教内容能用的加到他的体系当中。
嗯，对，就是等于他还不真懂，
他真懂还是这样。
是，开始吧。好，我们就继续开始啊。我们因为以前战营跟我提到说要跟振华聊一聊，对不对？
啊，没有了，这放假了
啊，
没有，没安排，没安排
，没有安排，我就分享一下。
对，分享
一下。是这样的哈，我期待说我们在毕竟是一个读书会哈，我特别期待我们这种你一言我一语的方式，即使有的时候打断也没关系。就是说你觉得某一点特别感触你就直接打断我然后回应两句好不好。我找到一本王牧写的读巴克斯特的圣徒永恒的安息的一篇算是回应的文章哈，我觉得特别好，我想借着这篇文章有点分享好不好。好，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特别提到几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一种强烈的落差感，对，就今生与永世的那种落差，贪爱世界与莫想永恒的那种落差，甚至是当代跟这个巴克斯特那个时代的这种时代落差我们都能够体会出来，对不对？这个为什么呢？为什么好像说福音在他的时代好像跟在我们的时代凸显出来两种不同的气质，或者说不同的状态。诶，我们有没有想象过这种的状态？就我特别最近开始来思考说为什么福音在我们的时代跟清教徒的时代体现出来的落差那么大。刚才我们已经稍微回答这个问题了，对不对？但是这种落差至少我们要先发现它，先发现这个落差才能够去面对这个落差。第二呢，这本书呢其实呢我们去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刚才战宇也提到了，就是那种深度深深的叩问，对不对？就意外的反省，或者这么说吧，就是平时我们常常不反省的领域，这本书当中它有很多反省；常常我们不去深刻默想的领域，这本书有深刻的默想，并且它的默想对我们来讲常常构成一种颠覆，或者构成一种这个对我们的否定，对我们的精神气质的否定。所以呢，那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刚才也提了，就是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哲学性的书，对不对？就那种逻辑推导、理性逻辑推导的书，它属于那种非哲学性的书，就灵修式的、默想式的那种触及灵魂的那种的文字啊。那这个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代文化是一种速食文化、快餐文化， 就快餐文化的意思是，基本上我们只看得懂这个朋友圈的这个说说，对不对？啊，就是超过了5000字的文章都不想看，都不喜欢看了，对不对？啊，这个公民有一个评价，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对于很多人来讲，超过了这个10000字的文章，几乎就等于是扔在废纸堆里了。我觉得这个写明了我们的肤浅。那我们的阅读是碎片化的，我们的思考也就是碎片化的，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就会变成碎片化的。
嗯，
这个割裂性哈，现代主义的这种割裂性哈，它足以割裂任何的一个场景。当然它是从教育开始的这种割裂性，但是这种从教育开始的割裂性延伸到了任何一个场景当中去。但是你知道，割裂性恰恰对于基督信仰来讲是最大的敌人，因为基督信仰来讲是一种整全的，是一种内在的信心与外在的行为，天国的福音与今生的见证，是一种这一个信与行，生命与生活，是一种教义与见证，全部放在一个整体去阐述的，对不对？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呢，这种割裂性对我们来讲挑战非常的大。多说一点哈，我觉得其实这种割裂性今天在许多基督徒那里已经呈现的淋漓尽致了，但是他还没发现。就像郑华刚才提到的这一位弟兄还是姊妹，弟兄，这本书明显是割裂性的，带有一种深深的这种碎片化的一些的东西，但是他觉得却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的信仰本身可能就是割裂性的，他就是说某一些东西抓住了他的痛点，正好挠到他的痒处，而那个痒处以前没有被挠到，或者说那个痒处以前他这个没有被真正的去梳理啊。那这个其实是他生命碎片化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如果糅杂了那么多的神学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潮的观点，它都能够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话，就表明说这个割裂性是很大的。哎，我们知道这本书的原著是800多页，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读的这300多页的是一个缩写本啊。所以呢，巴克斯特非常有意识的，不是把读者带到一种哲理里面。巴克斯特其实是非常有意识的，把我们带到一种好像基督的荣耀的面光之中。就他先把那个基督荣耀的面光展现给我们，然后又把我们带到那个面光之中。所以呢，这一点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或者说这么说吧，巴克斯特是一个二道贩子，是一个中间商，是一个他不生产水，他只是基督真理的搬运工。哎，这个很重要哈。为什么很重要？你会发现那些当代的灵修大师都是冒充大师，那些人都是冒充真理，就冒充真理的发言人，就是他告诉你他三进上天堂下地狱三进三出，对不对？啊，这种三进三出，那他就是真理的发言人，他就是来教导你天堂是什么样子，这个地狱是什么样子，他在教导你这个应该怎么做，怎么行，怎么样。并且是带有一种绝对的属灵的权威的方式来教导你。但巴克斯特好像不是这样的。
嗯，
巴克斯特是把基督荣美彰显给你，然后你看见了基督的这个荣美之后，然后他说因此这样的基督的荣美，你应当绝对的去跟随基督，绝对的去来到他的面前去对付你生命当中许多的问题，对吧？当代所有装大师的人都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去，让人说你跟随我，这就是装大师。但是巴克斯特是把基督指给人看，说你来一起来跟随基督。哦，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越有能力，越有才华，越有恩赐的人，越容易扮演别人生命当中的大师，越容易扮演别人生命当中的指路人、引路者。所以呢，我们可能要非常小心的，谨慎的，或者说也要非常勇敢的聚焦的把基督指给人看， 因为指着指着就把好好藏就藏不住，把我们的才华这个人看了，对吧？把我们的能力这个人看了。
昨天有人举过这么一个例子，当导游的，导游不是在那边看吗？
是，
很多人不看那个风景，就看导游的手真漂亮，
就看
这个手太美了。
哦，导游的手真漂亮，对吧？
导游出现了，女导游啊，手纤纤玉指，那是人就拍照片都拍得丑嘛。
是。好，巴克斯特是典型的清教徒式的默想哈。什么叫典型的清教徒式的默想？就是说，清教徒的传统就是他们认为有效的阅读不仅仅是阅读而已，就不是读过了就读过了。他们认为有效的阅读必须伴随着大量的深入的默想。就这个默想的意思是，我要仔细的思想这个真理，然后在我的生命当中应用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来深深的挑战我此时此刻的生命光景，此时此刻的生活的光景。哎，这个其实是一个消化真理和吸收真理、应用真理的过程，对吧？哎，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的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哎，你们有没有发现，现代教会，你无论去哪间教会，总是容易听见一些基督徒这样说：“该听的道理咱都听了，
对，
咱都知道了。”咱也都差不多明白了，
你讲的我都知道，
哎，
我都明白，
我都明白，我都知道啊，就差做出来了，咱现在行就行了，只要做就可以了，活出来就行了。哎，大家咱分析一下这个话好不好？你觉得这个话跟巴克斯特的差距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哎呀，下腰疼。
巴克斯特从来没觉得自己学得够了，
就巴克斯特一直觉得自己很无知的，对，
很无知的。
就上帝的真理太丰富了，是一个大海，他稍微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小水滴，他就欣喜若狂，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一同的去发现一个一个的小水滴，好让我们一同的去欣喜若狂。哎，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越知道的人，越发现了自己的不知道。所以保罗所说的嘛，按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对不对？而越不知道的人，通常来讲越觉得自己知道。你们都不行，你们不懂。
而且，这清教徒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抓住一点特别的深化，
就往下深挖。
深挖。
哎，这种往下深挖，恰恰是真正知道的开始。为啥哈？深度构成了广度。广度永远构不成深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现代人接触到的计算机、飞机、高铁、资讯、微博、微信，这个广度够广了吧？清教徒时代绝对没有这些东西吧？但是你看，我们现代社会那么的广，高楼大厦，这个地球村，对不对？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是我们却如此的肤浅，所以广度永远都构不成深度，但是深度绝对可以构成广度。对，你会发现清教徒的那种的深度哈，你因为真理是一个一体的，你无论从任何的一个面切进去，那你都会发现这个真理的丰富度，对不对？这个真理的那一个的深度和那个美妙。所以呢，巴克斯特呢特别的说，他说默想就是在理性里面点一把火，直到它全然焚烧起来。默想就是在理性里面点一把火，直到它全然焚烧起来。这样的话，你就真正的去更深的明白这个真理了，对不对？但通常来讲，你会发现，别说默想了，当代的基督徒听完一篇道之后，就是刚刚做完正道的结束祷告，然后问他说：“哎，张弟兄、李姊妹，回应一下这篇正道吧。”他来一句。讲得很好哟，就是记不住。讲得很好，就是忘了。我太愚拙了。那你说讲得很好干嘛呀？你都忘了，你怎么判断他是讲得很好呢？对不对？你都没记住，你都没有一点的应用回应的话，你怎么会说他讲得很好呢？
哎呀，你讲的太声音又响亮，
吐字又清晰，
真好，
真好，才三十来岁就讲了一个小时，对不对？啊，这个厉害。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是，
啊，
你讲的时候他坐在第一排，你的口水都能喷到他脸上，他竟然听的是相反，
是吧？
这样的可不是说一个两个，
是是。所以这种的光景其实。我会把它归为灵性沉睡的一种光景。我为什么会说它灵性沉睡啊？请注意哦，绝对不是它智商低。为什么我会说它不是它智商低啊？很简单，我有一个理由，就是它在那些搞那些阴谋诡计、潜规则、人际关系、自我利益的时候，非常的精明。
嗯，
对不对？非常的精明，非常的会算计，甚至记忆力有的时候也不差。30年前跟婆婆难为她的那件事都能还能记得住，所以不是记忆力，不是这个，其实是一种灵性沉睡的光景啊。有的时候灵性沉睡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通常灵性沉睡的人不认为自己沉睡，这恰恰是灵性沉睡的一种表现，所以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对不对？唯有基督能够叫醒你是睡着的人呢，当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我们要叫醒他们，也只能像巴格斯特一样把基督带给他们看，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建华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我感觉这个处境有的时候真的是在这个处境上觉得太难了。
是，
因为读巴格斯特他就是另一个世界，
嗯，
就是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人。
是
最可怕的是一个沉睡的人想叫醒一群沉睡的人。哇，这个就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某个角度来讲睡得也不轻，
是就我们也想叫醒别人，
沉得也不轻，对不对？
什么才能把我们打醒呢？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预备的这个特殊的礼物。
嗯，
真的能打醒我们，要多多的求上帝叫醒我们，嗯，然后各种各样的挑战啊、难处就接踵而来，
嗯，
这时候千万别说逃，就像刚才听你讲的，千万不要说遇见困难的时候就求上帝给我们挪去啊，对，不是说不挪去，而是我们求的焦点不在这儿。
是，
对，巴克斯特也说嘛，苦难是通往安息的必经之路。
必经之路，对吧？
对，
嗯。
有的人在苦难面前，他就像巴赫斯特一样，
嗯。
有的人在苦难面前呢，他就长成一个更恶的人。
是的，
这就是那个恩典吗？
是的。
我还有对这个苦难，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哈。然后比如说我经历了一个难处，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然后我也会为这个事情好好的来祷告一下，来祷告完了我就很安心了。哎，因为我觉得都，你知道这个思想就都在基督的手里，都过，就是他一定会过，就是无论过不过去，总之结局是好的了，我就不用管了。就我发现我常常现在这种状态，这个事情苦难也确实是真的，我也确实哎，稍微那么好像看起来痛哭流涕的祷告了那么一下，
嗯，
但是这就成了我灵性的一个，就对这个苦难的回应的结束了，
嗯，
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个例，好像
应该写本书。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胜过苦难，可能只是因为自己心大。
我就在想，我是因为有信心吗？我觉得不像是因为我有信心，但我又觉得说，哎，是因为我出于对基督的信，我才这样的。但是好像这个信心，我又不确定它就是信心，它就好像又不是那个东西，我又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让我觉得度过苦难的？
爱德华兹有一篇文章叫做。这个普遍美德或者普通的伦理道德跟在基就是跟因着福音所生发出来的美德之间的区别，就有的时候哈，某一个人看起来特刚强，其实可能仅仅是因为他心大，
嗯，
心胸开阔，不一定是刚强，你知道吧？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处理哈？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可能需要更细腻化的去处理自己的处境、心态和 整个的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如果缺少挣扎的话，你知道其实路德跟加尔文从来都不缺少挣扎，就他挣扎的特别的痛苦，甚至是路德就是明显的都有点神经分裂的感觉，神经质的一个人，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呢，他每一次的挣扎最终的解决方案和出路恰恰是在那个真道当中，福音当中去找这个解决出路啊。那你会发现现代人呢对痛苦开始不敏感，对一些东西开始不敏感，以至于那种不敏感理解为刚强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离真正的刚强。真正的刚强的是什么呢？按我的理解是，真正的刚强是我痛苦是真的痛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痛苦当中仰望上帝，跟随上帝，这个是真正的刚强。为什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痛苦到不能自制的地步，对不对？汗如血滴，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的祷告，就是那一句话，他是真痛苦。但是在那个真痛苦当中，他说，父啊，这个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哇，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才是我们更深的去操练和表达的。当然哈，我退一步说，如果有些时刻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安息和安慰，让我们少经历一点的那个难受的那个情绪哈，这个按我们的想法来讲，我们也喜欢这样，我们也期待是能够这样的。但是呢，逃避痛苦就是逃避了上帝，逃避痛苦有的时候就是逃避了恩典。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我们对恩典、对爱、对上帝的体会就会不是那么的深。你看不容易，对吧？
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政治正确式的那一种模式，信仰模式，有的时候可能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一个有正确的答案，就是自己就翻篇了，
对，
就是没有深入的去，只用政治正确或者真理正确来处理事情，
或者说是理性上翻篇了，
理性对，
可能还没抵达内心，可能还没抵达那一个心灵深处。但是因为理性上想通了就翻篇了，也没那么容易。是，
我在这种痛苦当挣扎当中的时候，比如面临重大的一些挑战，往往我就是我的这个状态是很深沉，然后在心里反复的咀嚼和思想，就这个事情就从头到尾就是磨得细细的，反复的思想嘛，在不断的挣扎、无力、祷告、流泪等等这些。那么，当我一旦做了决定之后，就是这个决定是朝向上帝所做的决定，就是荣耀神。那当做了决定之后，内心有极大的平安，一刻就平衡，而且有深深的喜乐。就极大的安心，这是我在这个感觉的这样一个体会。就是人必定会在这种痛苦当中被磨得粉碎，但一旦梦想上帝，朝着上帝荣耀去做的时候，那就会得到，一下就得到平安，真正的平安。
是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哈，我觉得比如说在当代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去探访软弱的人，关怀疾病的人，或者说为那些艰难的人去帮助他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少有勇气直接叩问他们的内心深处的偶像，很少有勇气直接指责他们的罪，很少有勇气直接的说你这个事儿可能主要的原因就是你需要悔改。为什么？
可能会更糟糕。
可能会更糟糕的。
说了之后他可能会
被你绊倒了。
你说这会我还说了这一直说了这个控告有一个。就是我与这个人交谈完之后，后来有话传出来说我把他给绊倒了。因为这个人他不学无术。在家里不孝敬父母， 在外面不好好工作，
嗯，
而且犯各种各样的罪，
嗯，
最后说我要当传道人，
嗯，
我要在教会里传道，我要服侍上帝，
嗯，
然后被剖析了之后，最后的结果是我把他给绊倒了，
嗯。所以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去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出于福音当中的真诚和坦诚，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把真相告诉他。
嗯。
但是真相有的时候是最难听的话。
嗯。
为什么？因为现代人受惯了心灵鸡汤的牧养，以至于受不了真相的牧养。
嗯。
心灵鸡汤永远都是告诉你说你是最棒的，你是最优秀的，告诉自己我能行。
嗯。
啊，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我做最优秀的自己。
嗯。
但是你知道这些话语一定是虚假的，是彻彻底底虚假的，因为他绝不可能是最优秀的和最棒的，只有耶稣才是最优秀的和最棒的。那如果他受惯了这种虚假的谎言的话，那当我们去说一些事实的时候，那些事实就包括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成长，你在某些方面很差劲，你在某些方面可能需要被上帝来管教。哇，这些话每一样都很难听，但是可以真正的帮助他啊，当然我们依然可以用爱心温柔的语气说出这些话，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即使你带爱心带温柔，话的内容还是这些，
这会刺痛他的生命。
是的，但是一旦被这些话刺痛，往正确的方向回应的话，他真的是可以生命成一个成长一个台阶的。但是相反的，像振华提到的，也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他说他被绊倒了，通常我会认为说他一直倒在那里，只不过我的这句话把他倒在那里的现状给凸显出来了，就只不过把他倒在那里的状况给表明出来了而已啊。所以说这句话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是让他一直倒在那里的状态被凸显出来，要么是让他刚强起来，而不是把他给绊倒了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了，真正绊倒人的那个状态不是这样的状态，是宣讲了虚假的道理，违背真理的话是可以把人绊倒的，而不是宣讲真理把人绊倒的，对不对？因为你去读那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话，其实是这个，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举到一个例子哈，其实呢，有一位五岁的小男孩，他可能生了一场大病，好像是身上长了湿疹，他就去问妈妈，问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你看我身上长的这些东西，我会死吗？”
嗯，
哎，小孩子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嗯，
妈妈，我会死吗？你知道那个妈妈呢，没有给他肯定的回答，也没有给他否定的回答，妈妈反而说，当然讲了很多的内容，讲了生死的问题，讲了福音，讲了上帝的主权，讲了上帝的恩典，讲了上帝的公义，都讲了。然后妈妈就告诉他说，最终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件事情。 OK， 然后这个孩子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对吧？但是呢，没过多久圣灵安慰了这个孩子的心，然后他就高兴起来了，对妈妈说，其实妈妈，其实没有关系，死了也很好，因为我死了就可以去上帝，去见上帝了，就可以上天，上这个天堂那里去了。哎，我觉得这个回答好好，对不对？可惜的是呢，你知道这个后来呢，一个牧师看见了这个话之后呢，他就开始批评这位妈妈。
嗯，
他是这样批评的，我读给你们听哈。他说呢，他责备这位母亲说他太不智慧了。为什么太不智慧了呢？他说他应该说你不会死的，上帝爱你，上帝锻炼你，直到有一天你长得已经足够大了，你明白了许许多多上帝的爱，你做了很多上帝要你做的事儿之后，上帝才会接你回天家。说这位牧师说，这位妈妈应该这样对这个孩子说才对，因为这个牧师非常的担忧。他说呢，我担心那样，那个妈妈那样回答这个孩子，担心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心态会不健康。
这牧师想多了。
哎，你们觉得这个牧师怎么样？这是不是中国今天99%的牧师的状态？
而且很多人传福音也是这样。
哎哎，一脉相承的。
一脉相承。
就是信耶稣好病，信耶稣成功，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一切都解决你一切的问题。这个脉络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这位牧师并不比那位妈妈真正的明白福音。为什么？因为按照巴克斯特的这本书来讲的话呢，其实 巴克斯特不会向这位牧师来讲，因为事实上来讲，这位牧师说你上帝爱你，上帝不会让你死，上帝让你做很多事情，你长大之后上帝才会进你那里去，这种方式所教养出来的一代人，你会发现他长真正长大之后，他也会觉得说基督徒不应该经历任何的难处，基督徒不应该经历任何的挑战，因为上帝爱我，上帝锻炼我，上帝让我做很有益的事情，所以我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我要为主保存有用之躯啊。后来发现你那个躯也没用了啊，于是就开为了为主保存有用之躯，于是就开始妥协真理。哎，这样事儿太多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巴克斯特呢会怎么说呢？我们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发现巴克斯特呢甚至会给我们展现出来，说其实呢我们这样回答这个孩子，反而显出一种相当不健康的氛围。这种不健康的氛围是什么？就是不太愿意到上帝那里去，至少不太愿意五岁的时候去，觉得五岁的时候去不对。哎，你怎么会觉得不对呢？不对就觉得说你，那你什么时候去才对？那你如果一件事是好事的话，你什么时候去都对，对不对？因为保罗是这样说的哈，保罗说我情愿什么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什么
无比
无比，但是为你们的缘故，就是为那些教会的缘故，那些外邦人为信主归主的缘故，我还要暂时忍受，我要去为主奔跑。所以唯一阻碍让保罗此时此刻不能去见主的唯一的原因是他要让带更多的人一起去见主，对不对？还是为了主。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阻碍我们去见主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还没结婚呢就去见主了，我的理想还没实现呢就去见主了，太亏了吧。不不不，这个构不成不愿意去见主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只能是保罗那个理由，对不对？你会发现保罗在两难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这边还是那边，他心都是怎么样，向着主的，心都是向着主的。只有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他才能够有真正的安心，所以他就会处丰富，处卑贱，对不对？处有余。他会处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知道无论哪种情况都是主要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服侍主，去顺服主，对吧？所以呢至少我们去读巴克斯特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巴克斯特至少不会像这位现代的牧师这样回答这个孩子。可能巴克斯特认为说死了就能去见主了，这件事好的无比，甚至巴克斯特也是羡慕的啊，羡慕人如果不羡慕那些见主的时刻，人如果不羡慕与主同在的时刻，那么人就会深深的无法自拔的爱上了这个世界。再说一遍啊，人如果从心底里不羡慕与主同在，不羡慕那一个将来永恒的安息的时刻，那么人就一定是或多或少的无法自拔的爱上了这个世界。你无论找什么样的理由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无论怎么样都是这样的。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候会幻想哈、啊，我是一个很喜欢幻想的人。有段时间我大概几年前有一次呢，我就得了面瘫。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知道这个事儿哈，就得了面瘫之后呢，整个嘴巴都是歪的，就是我冬天用凉水洗过头，然后开着窗户，冷风一直吹着满脸，然后它就产生了那一个叫做神经发炎，然后这边面瘫就瘫了。瘫了之后呢，我嘴巴就这样歪了，歪了之后就是说话吐字都不清晰了。你知道我当时多焦虑吗？主啊，我还想成为大能的传道人呢，我总以后得以说话为职业呀。哎，你当时我就幻想了好多好多，一个冉冉升起的传道人要没落了，我那么多年的神学装备白费了，我这个上帝给我的讲道的恩赐用不上了。哎，这样的光景之下，我们都会这样想，对不对？我还想了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场景啊，主啊，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对呀、啊？哎，你看，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比较属灵，对不对？ 我还没有说我主啊，我这个不舒服，我还想着说没法好好服侍主了。你不应该让我面瘫呀、啊，面瘫了之后说话漏风，这个说话不对，这个没法讲道了，对不对？但是你我后来发现哈，即使是这样想，其实是出于那种。这么说吧，出于那种个人主义式的那一个为主，这个为主做大事的那种野心和抱负，驱使了我，让我觉得说，哎呀，这个不对，其实也没什么不对的。为什么？连保罗服侍主身上都加一根刺，对不对？如果上帝将来乐意使用一个面瘫的人，说话嘴漏风的一个人为他讲道，为什么不是一件好事呢？就我们不觉得是一件好事，对不对？我们觉得那个是不太好的啊，就表明我们对恩典的依靠不够深，我们对自己言辞表达清晰觉得太重要了，其实至终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当然对一个传道人来讲，通常来讲言辞表达清晰，吐字清晰是好事，当然是好事，但至终连这件事也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在巴克斯特看来没有那么重要。对，我觉得那件事让我有一个比较深的反思。对，大概是15年16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得了面瘫，持续了大概有2-3个月的时间。对，后来也就渐渐好了。
是渐渐好了还是治好了？
渐渐好了，
就慢慢就回来了。
对，这个可能上帝也让我学习这个功课啊。
那你歇歇。
歇一歇啊。哎，没歇着，这个那段时间也叫他讲道，就是漏风似的讲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翻转马太福音3章。这种。
行，不影响了，不影响你。
比较影响听到效果。
没有，现在更轻松了，好好听，
都钉在那个嘴巴上了，是吧？
啊，是。你刚才说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反应啊，你好了，哎，感谢主，今天坐在这边，你说今天坐在这边是
是吧？
很难吗？
总之来讲呢，我觉得这些对我们都其实构成了挑战。我们之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好的把我们的生命摆对，其实我们常常对福音、对真理、对上帝那里扎根其实不够深的。我今天了解了一个科普常识哈，就是有一种竹子，它可能就是大概是3年还是5年的时间都是在扎根的时期，它就是不露头的，扎根3年5年的时间，然后呢，当他这3年5年扎好根之后，他一夜就能长15到30厘米，一夜长15到30厘米，然后一个月的时间大概就长十几、二十多米。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对吧？
我跟你说个我亲眼见的吧。
啊，
就是在那边，在树那边，他们有片竹林嘛，
是
应该也见过。就是你第一天看没什么东西，那第二天你去看的时候，它不是几十厘米，是几米，
真的哈，
1-2米，就是普通竹子，只要1-2米，而且这个，就特别是人家说雨后春笋啊，
哦，
下完雨之后那个竹子啪就窜起来了，
是，
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就出来这么多竹子，
是。哎，我们从哪讲到这儿的？
就是扎根
啊，对，扎根是的，
扎根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显得肤浅，是因为我们真根扎的太浅，那根扎的太浅，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厚积薄发的力量，对不对？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再提一件事儿，就是刚才好几位都提到了，巴克斯特写这本《安息》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在他病危的时候，对不对？就病危的时候写下这本书，当时他年龄好像不大，三十岁出头，对不对？30多岁，要30多岁就突然之间觉得要死了，因为病危嘛，就是说不是一般的状况，可能就是要，并且你知道， 巴克斯特自从这次病危之后一直就没好过，就是一直身体就开始非常虚，从此就虚弱的度过余生，
就
是虽然没死，就是当时没死，但是从此他的身体就一直都不太好。然后呢，在这个糟糕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他特别讲到失血一家人，对不对？一家人是有多少？我不知道怎么换算这个单位哈，大概是失血很多。然后他就开始写圣徒永恒的安息，因为他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因为他以为自己要死了，所以在死之前抓紧写点，就是对那个死亡、对永恒、对天国、对永生、对福音的这个默想，对不对？
嗯，
人之将死，这个心思就变得怎么样？更聚焦，更单纯。或者说更这个扎根在上帝所带给他的那个福音当中去，哎，恰恰上帝使用了他这段时间的这一个的，对死亡深刻的体会，对不对？哎，这个对死亡的体会要比一般健康的人更深刻，
嗯，
你无论怎么说都是这样的，疾病的人对死亡的体会绝对比健康的人对死亡的体会要深刻的多得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永恒的追求的力度也比一般人更多，对不对？一个天天生龙活虎的人，通常就是一日看尽长安花，对不对？这个繁花锦簇的时候，他总是会有美好的今生的各样的规划，他不太想我明天死怎么去预备。今生越成功的人越不太会预备死亡，君生越优秀的人越不太会这个默想永恒和安息，对不对？这个也是很自然的状况。但上帝用他，就是当然后来直到这本书写完他也还没死得了啊，这个并且呢虽然没死得了，但是从此一直就是脱死残躯，对吧？然后后来他活到好像70多岁，接近80岁，对不对？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高龄了，
高寿
76，对吧？对，当时他就打算预备完成这篇遗作就可以去见主了，完成这篇遗作又活了40多年才去见主，对不对？啊，是。所以呢，我觉得上帝使用他这个人生阶段去写这本书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只有在这种光景当中可能才会体会，对这个体会的更深，对不对？那一位牧师这样说，其实呢清教徒呢常常展现给我们一种样式。什么样式呢？就清教徒是那种知道怎么死的好的人，也知道怎么活的好的人。就清教徒很会知道如何死得好，如何活得好，啊！就今天我们就是常常不想这件事儿，对不对？甚至我们觉得想这件事儿都觉得，哎，太晦气了。想什么死亡？哎，你这太晦气了。不是的，清教徒默想死亡，他就会为死亡怎么样预备，对不对？默想见主的那一刻，他就会为见主的那一刻去预备，这就是死得好嘛。并且他不仅死得好，他还活得好，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他怎么想去荣耀主名，顺服主，过圣洁的生活，被上帝的福音来得着啊。所以呢这一个巴克斯特这一个的经历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OK， 这一点大家有没有回应？
我想说那很多时候有的人被上帝重用，他要经历很多苦难，有的人一生就没怎么经历过大事儿。确实有的人就一生挺，相对而言就比较平顺哈，这是不可否认。有的人确实就是好像每个阶段都是苦难一样，有些人
是的。
那有些人就一生如果从别人看就是平平坦坦走完的一生，那这样的人如果想被上帝很好的去使用，那他要怎么办？就他好像没有那种深沉的苦练去磨练他，他只有那个平静，好像外面平静的生活。那这样的人，我就想问，是不是上帝就不预备大大的使用这样的人？
也不是，
不是。
在我认为来讲呢，可能这个命题是不那么的真，这个命题是一个假设的命题。为什么哈？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 圣经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怎么样受逼迫，都要受苦。换句话说，我会认为说这个命题才是一个真命题。当然我说的这个受苦不一定意味着你生病了，亲人去世了，被人打了或者怎么样了，每个人苦的方式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可能只能说是不一样。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不一样，只要上帝在我们的那个环境和处境当中，我们学习如何透过受苦塑造自己的生命，如何在受苦当中仰望神的恩典，如何在受苦当中依然坚持顺服上帝的真理，我相信这个就是上帝要来使用我们的最佳的方式。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认为说，只要不是经历那种好像这个百年一遇的那种状况，就不算受苦一样。不是，那个其实也是受苦，只不过每个人要具体承受的受苦是真不一样，真不一样。对，
我对这个是很赞同，就是在一个人是受苦的，但在另一个人不是苦，他觉得很简单，你这叫受苦吗？
很有可能。
对，
是的，
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就是每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人都要完成上帝给他布置的作业。而有些人看起来他确实受苦，比如像巴克斯特这样的，这个经历这个身体上这么大的疾病，性命以至于死的这样的，他是要完成上帝给他做的特定的课题。可能世界上就这一本书，就是《圣徒约翰》写，就他一个人写，谁让他写不出来？因为上帝说你要完成这个作业，做这个课题。我们可能不完成这个课题，我们去其他的课题去做。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是
每个人都要受培训、受训练，有上帝亲自训练他、带领他。这个谁也跑不了，逃也逃不掉了。
是甚至对有些人来讲，有些的受苦是不显于人前的，或者说，即使是最亲近的人来讲，有些的受苦也不一定是别人能够体会的那么深的。就别人知道你经历了这个事儿了。这个可能是别人知道的，但是内在的那个挣扎痛苦别人可能体会的也少。
我深深理解一句话叫什么，与父母丢弃我，这句话是吗？就这句话你知道吗？他不说父母真的把你扔了，而是在你所经历的事情上，你的想法或者说你的内心，父母根本不可能触摸。这个时候他与你站的是对立面的，一要还原生态，你向神所做的一切。
是，
我能深深理解这个。
我也
理解吗？
我那天看，我忘了是我女儿几岁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我发现她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不理解她。就是我也不能体会她的感受。每一个瞬间我把她，就是她是一个独立的。你小的时候我抱着她什么哄着她，就好像她，就好像我身体的我
附属的，
哎，附属的一样。但是就我忘了是哪一个瞬间，就突然之间那种意识到，他是个独立人，我也不懂他，其实，
是的，
我哪里懂他？
即使你知道了那个事儿，但是他心里的那个的状态，别人也很难真正的懂。
是是。
有一次我去送沐雨，上课，我就把他送到二楼，我就说沐雨你上去，然后他就在二楼楼梯上看着我走。我下午去接他的时候，他说：“爸，我看着你走，我都哭了。”但是我知道了这个事儿，但是即使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对我来讲，我也依然很难理解他。就我爸爸下午就要去接你了，你就目送着我的脚步远去，然后你就哭。
下次带几个角色过去。
是，就是在某个角度来讲，我没有办法与他共同哭。
有这种应该说共鸣。
共鸣。对，
共振，感情共振，
共情
啊，
共情就是他的情感，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那种状态。
是，
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喜，你看那个喜乐，我们好像也体会不到，他那个哀伤到底哀伤什么，就没有办法去哀伤。他说的事情，他如果说的伤一件伤痛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深的体会，我们只能装深沉，只能别人啊，就是
我们只能装大师。在他们面前装大师，对吧？其实这个感情或多或少还是能理解的， 比如说我们亲爱的人离开我们，比如说失恋的时候，比如说亲人离世的时候，我们那个痛苦也相当迫切的真实的。但是呢对他来讲，爸爸离开的那一时刻对他来讲可能也类似于这种时刻，只不过虽然没有那么重，因为下午就要去了嘛，但那一刻来讲他就是那么的伤心。是
是
OK。
哎呀，就是一刹那间的这种
感觉。对，华哥最近有故事
啊，
最近有故事。
哎呀，也说不上来，就说不上来，其实说不上来。那最近莫非是春天到了？给你说。
好，那我们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哦，对，抱歉，我们是几点结束？
4:30，
3:30了，我们再休息一次。
休息，这么小地方是，你是啊。